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0月8号星期六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。我们今天新闻查座时间的题目是后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逻辑和格局啊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啊，就是我们先话题准备，我做一个话题准备，然后大家来讨论啊。我并没有准备我自己的结论啊，我会讲我的一些观察，但是呢，我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啊，所以我会提出我的看法啊，抛砖引玉啊，然后大家来讨论啊，好吧？那我先做话题准备啊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6号从三亚转场去广东啊，那么是准备参加明天，也就10月9号在广州举行的全运会开幕式啊。那习近平先到的是梅州，然后在梅县的艳阳镇去参观了这个叶剑英的纪念馆。那习近平向叶剑英的铜像献花篮，参观叶剑英的生平事迹陈列，还有参观叶剑英的故居啊。然后就是习近平强调，我们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，这个都是建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，传下的家底之上的。这是他讲这个话呢，是要显示他是红二代的身份啊。1979年叶剑英安排习近平去的军委办啊，军委办公厅啊，当时习近平还在清华大学这个工农兵学院啊，工农兵学院是直接从工农兵学院好像都没毕业，直接就把他去安排去了军委办公厅，当时呢当耿飚的秘书啊，耿飚当时是军委的秘书长，差不多一个月得去个十趟八趟叶剑英的家里汇报工作啊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这个习近平跟叶家关系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安排他去当耿飚的秘书。第二年，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当时是国家科委，当国家科委的三局局长，回广东，这个时候呢，习仲勋是广东省的第一书记兼省长。习仲勋这个时候，习仲勋就给叶选平安排什么位置呢？广东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。啊，这就是当年叶家跟习家的关系啊，你安排我的儿子，我安排你的儿子啊。中共呢，你别以为你在台上见的那些人都是靠自己本事，不是的，靠的是血缘关系。中共的领导80%都是血缘关系啊。叶剑英家广东王啊，长期是广东王。那习近平的妈妈齐心啊，长期住在深圳啊。那你想一下，这两家来往不会少啊。那有这一层关系，习近平到广东去啊，特地去梅县，客家人啊，梅县看一下啊，至少是礼节性的拜访啊。那也，习近平也通过这种方式来笼络红二代，这是一种方式啊，强调这种红色血缘啊，红色基因啊，强调什么革命老一辈，只要强调革命老一辈啊，那就是跟他们有关系啊。习近平上台之后，他非常重视所谓的红色家庭，就是那几个家族啊，非常用心的笼络这些家族。他是作为他自己身份的一种烘托啊。习近平跟叶剑英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啊，能力不是特别强，很会专营啊。不过呢，叶家呢，在叶选平去世。岳选平是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去世啊。 那么他是广东省的省委书记，然后去政协当副主席啊，政协副主席。后来就叶选平去世之后，叶家就淡出政坛，所以叶家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并不大，专心挣钱。叶家是专心挣钱啊。那习近平要连任，毫无疑问，这些家族啊，红色家族要得到他们的支持。虽然这些红色的家族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，从现在来看，你这些红色家族，所谓红色家族，外面演绎的比较多，讲他这个那个，其实这些红色家族，共产党最讲时机，你不在位置上，位置上没有你的人啊，你的影响力就是不大的啊。但是呢，这些红色家族不能成你的事儿，但是能坏你的事儿，所以都不敢不理他们啊，都要笼络着他们。坏你的事儿，你还也挺麻烦。这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成你的事儿，但是能坏你的事儿啊，你就不能够忽略他。所以习近平这次去广东，谁陪呢？蔡奇、何立峰、郑山杰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基本上从来不变。所以习近平这个人，他对你想获得他的信任不大容易啊。那三剑客啊，和蔡奇、何立峰、郑山杰，地陪是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，省长孟凡利啊。那么8月8号上午，习近平听汇报，省委省政府听汇报啊。然后习近平讲了一番话啊，习近平说，做好广东工作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要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的因素，选优配强啊，选优配强领导班子，打造党性过硬、视野开阔、善于创新、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啊。然后他说从现在到年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做好安全生产，维护稳定工作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啊。广东是中国第一大省，经济第一大省啊，这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4.1%，中国前十个大省，经济前十个大省增长速度垫底啊。按照现在这个前三季度的这个势头来看，广东会连续三年都无法实现全年增长目标。连续三年，这三年正好是习近平安排他的马仔黄坤明到广东当书记的三年。所以习近平的话里有话啊，话里有话。当然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，强调从严治党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抓权。那习近平上台之后，我讲过好几次啊，他把他的那些马仔，这饭桶马仔安排到这些经济大省，什么广东、福建、江苏、浙江啊、山东这地方，这都经济大省管事啊。结果就是霍霍这些经济大省啊，直接把这个经济大省干废啊。那么最近我看的一个视频，什么视频？深圳有善心人安排什么？安排这些叫这个义务工作，就是开粥棚给那些什么失业的、跑到深圳找工作没找着的这些人吃饭啊，开粥棚啊。你想一下深圳啊，习近平说深圳是习近平说的排头兵啊，先行区啊，结果现在沦落到了要开粥棚的地步，所以你想中国经济到了什么地步，可想而知。当然开粥棚这事儿是好事儿，说明有人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但是你想一下，你可见这件事情有多少人，就规模很大，否则怎么会开粥棚啊。那这次习近平南下，先是去海南三亚，然后去广东啊，还是想有一番气象。你可以看习近平是想有一番气象， 首先福建号航母，福建号航母是习近平当年安排的项目，这是没有疑问啊。所以福建号航母入列这种大喜事儿，习近平当然要亲自去参加啊。而且中央电视台还特地讲说，福建号航母的电磁弹射是习近平拍板搞的啊，所以那个特别讲弹什么电磁弹射式的航母啊，就是讲给习近平听的。只不过呢，这次习近平参加这个福建号的入列仪式，只有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仪式，张又侠没来，刘振利也没来，海军没人来，南部战区也没有人来，所以场面真的，我那天的专题我讲的比较客气，但其实这个场面真的很难看。这个场面就明晃晃的告诉大家，习近平搞不进军队，这就是中国当前政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，军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子。今年八月北戴河会议结束，习近平就很活跃啊，很活跃。八月二十号去西藏参加这个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，然后这个去西藏啊，去两天啊，然后呢，九月二十三号到二十五号去新疆，也是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，去三天啊，去了三天，两场活动。习近平想通过这个，我自己觉得哈，习近平这两场活动，参加这两场活动，精神状态不错，这个给大家看他的健康状况、精神面貌啊，所以你看精神饱满，参加这两场活动，接着就四中全会，10月20号到23号四中全会。那四中全会对习近平来说肯定不轻松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国内外形势非常的不好啊，那肯定党内会有不同的意见，党内有不同的看法。习近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你虽然他是总书记，但是开中全会，这个中央委员提意见，你得回答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四中全会开完之后，习近平整个中国对外政策开始放软身段啊，开始放软身段，尤其是中美关系。接着就是跟习近平跟这个川普的会面，4月30号去韩国庆州啊，韩国庆州举行峰会。那基本上习近平跟川普的峰会是今年习近平最重要的一场外事活动，这绝对不是一场轻松的活动啊。最终是中美达成共识啊，稀土换关税，中美贸易战缓和下来啊。然后是11号习近平回北京，11月5号去三亚，行程非常的密集啊，出席福建号的这个入列授旗仪式，10月9号是广州全运会开幕，很拼。所以习近平这个姿态都他这个积极的姿态跟去年完全是两回事。去年你基本上你可以看，去年有一个月政局会议没开，去年有个月，那这个哪有这样，这今年这个习近平打了鸡血，说明什么？他想再干一届。但是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啊，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，九名上将四中全会前集体官宣落马，这个动作就是告诉四中全会上的中委，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啊，否则就不会安排在四中全会开幕前两天官宣。那你想一下，一个没有掌握军队的总书记追求连任，而且他这个连任不符合中共自身的规矩，所以习近平毫无疑问，他在追求连任的过程当中，他会遭遇很多的撤走啊，撤走。 其中包括他自己的马仔，他自己的马仔未必都支持他，所以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说很难办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不能够动他自己的马仔，因为你动自己马仔意味着什么？很多人经常讲啊，习近平把自己的马仔给清洗了，不存在，不可能存在，这是不了解中共党内斗争的逻辑。中共党内斗争的逻辑是什么？自己的马仔必须保，如果你不保的话，你的马仔就会跑光，而且你还扮自己马仔，疯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怎么着都得保。而且如果你的马仔不支持，别说反对是不可能的，不支持，不积极支持，不积极支持你还不能搞他，搞他的话呢，你对整个的你的系统会有问题，就是一不小心别人就那啥了，所以他不会，因为这会乱的，这会乱的，他会引发雪崩的。但是呢，他又不能不管，习近平又不能不管，就有些马仔没那么积极，他知道他不大赞成，因为所以他又不能不管啊，因为你要是不管他的话呢，其他人就会模仿，那他自己就别混了。所以呢，其实你通过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局面以前没有过，就是说清一色政局委员清一色。就是清一色的自己的马仔很少，没有发生过。那通常都会有若干个派系在这个局面里面。这清一色好很难办。所以呢其实有一个对手反而好办一点。你很容易团结，容易推卸责任，容易解决问题。你结果清一色自己麻烦的多。好在呢他自己是总书记。他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政治议程，他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怎么去解决他的马仔没那么支持他连任呢？政治议程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议程，不断强调，不断暗示，不断要求，冠冕堂皇的给这些马仔政治压力，让他们去支持什么反腐败啊，什么这个叫什么从严治党啊。从什么这个什么选人啊，选人就是话里有话，他讲的什么班子呀，这个那个呀，只要登在报纸上，他的马仔就会收到，其实就会讲给大家听。所以当下中国的政局挺微妙的，微妙在哪里？微妙就在这里。习近平，我们为什么要上来搞清楚习近平的意图？习近平的意图是第一位的，先要搞清楚他的意图。那实际上从目前习近平的表现来看，我相信他的马仔都很明白，习近平想连任。习近平想连任是房间里的大象，但是房间里还有其他大象，所以这些人都绕不开。所以有些人在旁观，在当看客，有些人在昏睡，有些人在装睡啊。总之呢，这些都在演化当中。中心思想还是习近平想连任，这是一个大的这个叫什么大的主题。那有些人不赞成，当然习近平的政治对手肯定是激烈的反对，就是不想让他连任。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变量，一个变量是什么？一个变量就是经济形势在恶化。经济形势恶化，很多人认为它会引起一个局面上的改变，我认为并不会。除非经济形势恶化到了一个场面，局面中共的局面无法维持的地步，它才会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变量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他该恶化，该怎么恶化就怎么恶化。政局的运转按照他政局运转的规律，这两者之间并不重叠。他有重叠的地方，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重叠。这是一块是蛮重要的。还有一块就是变量，就是中美关系。中美关系跟什么有关？跟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。中美关系当然你 也不能全赖习近平。习近平战狼外交那个时候，这个美国总统都昏睡着呢，他战狼外交搞得热火朝天，这个美国几任总统都在昏睡，从小布什开始就昏睡到川普，川普把这事情，川普也是一不小心给弄砸了才翻脸，所以呢也不能全怪习近平是他造成的，是正好碰见了。川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愿，结果稀里哗啦给搞翻了，所以中美关系习近平有责任，但是他也不能全算在他头上。但是现在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的原因是因为稀土拿捏住了，但一旦川普缓过劲儿来，那习近平挨的拳头就不好说了。所以整个的格局你看，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，第一个，军队是一个核心的因子，另外一个，习近平基本盘还在，这个没有疑问，他还是总书记，他国家主席，军委主席，这个基本盘还在，这个基本盘意味着习近平掌握的全局，掌握的权力，但是有一部分他控制不了，他还是有风险。为啥？这个我讲的中共这个政变这个可能性很小，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会发生啥，而且你不知道那底下人会发生啥，所以习近平还是有很大的威胁，就是军队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有很大的威胁。他毫无疑问，你可以看习近平从去年到现在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拜登的国安顾问叫这个，哎呀我就忘记了，瘦瘦的国安顾问最后一次去北京见习近平，他还见谁？张又侠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拜登的那个这个国安顾问去见习近平，同时见张又侠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美国已经知道啥？知道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。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惊讶，张又侠为什么去见？张又侠在八一大楼见这个叫啥名字？我这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。然后张又侠谈笑风生，我。沙利文，对，沙利文是沙利文，见沙利文谈笑风生。你从那次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那次就已经信号已经告诉大家，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。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，只是那个件事情的结果而已。所以，中共的政治逻辑有两样东西很重要。第一个东西就是位置很重要，就是这个位置决定了，很多时候这个位置决定了权力。所以为什么搭一个这样的架构，道理就在这里。首先习近平拥有这，他在这个政治逻辑当中，习近平拥有最高的权力地位，这个没有疑问，但是军队他没有掌握，这也没有疑问。这两件事情并行的时候，对他的追求连任，我认为这跟对习近平追求连任是有影响的，就是他可能会促使习近平去追求连任，而且这个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这件事情，他对中共的政局会有影响，不仅仅是对习近平有影响，对整个的政局有影响，因为以前很少很少这种情况。当然虽然你看江泽民时代，江泽民出第一个任期是没有控制军队，控制不了军队，因为军队还是听老邓的。但江泽民在第二个任期他基本上就控制了军队，那军队里面都是他的人。胡锦涛的情况跟江泽民的情况有点像，第一个任期控制不了，第二个任期胡锦涛也控制不了，但是呢他至少江泽民在那控制，他知道江泽民能干什么事，他不干什么事江泽民就不能干什么事，逻辑上是这样。江泽民是个比较守规矩的人， 至少胡锦涛应该是比较相信江泽民啊，在这个点上是相信。但是你现在到了习近平这个位置上，他习近平第一个任期那把军队捂得很厉害，搞了一大堆这样的事情，最后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。这个情况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虽然这个总书记未必完全控制了军队，但是那个军队是受控制的，受党指挥的，这个没有疑问。那你现在党指挥枪突然枪没党没指挥枪，这里面的风险到底会怎么演化我们不知道。这肯定对中国的政局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特点就是两点。第一点，僵局。习近平现在这个局面，你看习近平为什么蹦这么高，蹦这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僵局。僵局，然后就是他要争取的话，那就他就得蹦得高一点。所以这是一个方面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可以看习近平的势力会被削弱啊，这你可以看，就是他不断的他的权力受限，他的权力在受限啊。习近平擅长搞运动啊，他通过搞运动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议程来打击对手，然后获得权力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你感觉他的政治运动效果并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是有制约他的力量在。你一个典型的情况是谁呢？就是马新瑞从新疆回来到现在没有安排啊。有人说他已经落马了，我觉得未必是落马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安排不下去，安排不了啊，这是可能性更大。安排不了说明什么？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受限啊，说明习近平也是让大家看为什么会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习近平的政治对手要阻止他做一些事情。其实阻止他做一些事情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显示习近平的权力没那么大。你要知道中共的权力不完全局限在他的职务上。就说你很简单，毛泽东当年什么职务？当年什么职务？对吧？他的权力其实更大是影响力，而这个影响力通过什么实现？通过他啥都不干能够做到的事情来实现啊。那为什么要阻止习近平干一些事情？就是削弱他的影响力，削弱他的影响力，那就不一定有那么多人会跟他。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本质。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影响力，争的是影响力。影响力大它是真正的权力大啊。那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明年的两会蛮重要啊。总的来说呢，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僵局，然后呢，习近平很活跃，很积极啊，要想连任，但是呢，他应该遇到很多的阻力，他跟二十大上的连任有很大的差别，这个差别不仅仅是他的权力上的问题，而是这个政局很大的不一样啊，政局很大的不一样啊。好吧，我就先做这么多的话题准备啊，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好不好啊。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，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。那么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，平台还在洗粉，所以请大家尽量的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。那如果没有了你就再定一下，没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反正现在就是每到一个整数它就会洗洗粉这样啊。好吧，提问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话 还能适用到今天的中国吗？能反推丢枪杆子丢政权吗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错的，是骗人的。中共的政权虽然你说是打仗打下来的，但绝对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是政治里面出政权，是政治里面出政权，枪杆子只是工具。你想一下，中共早早的就有了指导员、政委，对吧？那哪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那是政治里面出政权。一直就没有，一直就没有，从毛泽东开始到现在，一直就没有军人当老大，因为他们都是打毛泽东，他们是打天下，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军人，毛泽东他们绝对不是军人，虽然他指挥打仗，他们还是你衡量的话，毛泽东也好，到邓小平也好，到江泽民也好，他们全部都是不是军人，对吧？他们都是政治家。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骗人的。如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他要政委干啥？他要指导员干啥？对吧？你很简单的道理。这个连叫什么？支部建在连队上。支部建在连队上就是控制军队。控制军队就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对吧？啊，我还是这么认为。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也是，整个历程也从来也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枪杆子很重要啊，我腰上憋把枪，我跟你讲话，你得听我的；我腰上没这把枪，我跟你讲话，你可以跟我争辩几句，我得反驳你，找人打你。但是我腰上一憋把枪，你不一定反驳我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是不是会丢政权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发生了啥，我不知道习近平跟军队里面到底发生了啥，我们只是看到了结果，我们从外面呈现出来的形态我们知道他控制不了军队，但是他怎么控制不了军队没有人知道，虽然外面有很多故事，但我们知道那是故事，那不是真的，他肯定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来怎么去，我觉得外头没有人知道，外面没有人知道啊。观点我的看法是，习近平认为他可以做 N 届，他在15规划里说到官员要接受可上可下，就是除了他自己以外，所有人都不能干长时间。他现在没有对手，所以状态非常松弛的，我都不觉得松弛。其实我刚才没讲一点，就这次习近平，我就没讲。习近平上这个福建号，在福建号上走了走去啊，去这个驾驶台啊、塔台啊看啊，摁这个弹射，叫什么呲？叫电磁弹射啊，你可以看习近平那浮肿的很厉害啊，他的身体没那么好。我认为制约习近平连任有两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身体，他的健康情况并不乐观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想连任没那么容易啊，他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，现在的政治局面跟上次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上次那高举高打，又是第三个历史结论，第三个历史结论，毛泽东、邓小平就习近平了，其他人都不在了。那就第三个历史决议，有个这样的东西在上头撑着，你说他连任，基本上我不觉得有人会站出来反对。上次，我不觉得有人能够反对啊。你说这一次。经济形势都破败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又是中美关系又这样，然后这个军队又不受控制了，你说连任就连任，那我不同意啊，松弛我一点都不觉得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从这今年以来，只要有军队，习近平的脸色就非常难看，非常难看。一点都不好看，这包括这个晋升这些都不好看。 晋升上将这些都不好看啊。观点，你知道你习近平你啥意思，你是啥意思，那么你搞任何的政治，明知道你会搞得大家没饭吃还傻乎乎的积极附和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傻瓜吗？是你饿他不会饿肚子呀，他怎么会饿肚子啊？是你饿肚子，他一点都不傻，你搞你说明知道你会搞得大家没饭吃还傻乎乎的积极附和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这样的傻瓜吗？那附和他这个连任的啊，不是会饿肚子的人，他们不会肚子，他怎么会饿肚子？就算当年这个三年大饥荒，这些高干哪谁饿肚子啊？没饿肚子。你看看毛泽东那时候的菜单，对吗？他们怎么会饿肚子？他们是你们饿肚子啊！他当然附和呀，他不会饿肚子呀。观点，内忧外困，民不聊生，再加上一个揽权的领导，越来越像加尔铁里治下的阿根廷。为了连任，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功绩，铤而走险，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哪怕打不赢，打了就能转移矛盾，打不赢，你就会失去政权的哦，理解吗？打台湾，你必须打赢啊，僵局都不行，就必须打赢，打不赢你就中共就下台了。就中国人民就拿起武器把他干掉了，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打不赢就没关系的事情，打不赢那你就生死存亡的问题了，所以不会轻易打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不觉得他打得赢，而且我认为他应该知道他打不赢。为啥？你想一下，现在这个韩国已经同意要核潜艇了，日本现在开始说我们也要核潜艇，大家都有了，凭什么我没有啊？日本在积极的这个叫什么，这个重建他的军队，重建他的武装力量。日本要重建，韩国要重建，韩国搞他的核武器，韩国搞核武器，韩国重建他的军事力量，没有人可以拦着他，对吗？而且韩国有药工业，药重工业有重工业，药电子业有电子业，而且他还在前线。韩国要是真的动起来啊，也是不得了的事。韩国只是人少一点，那日本要动起来，那就地动山摇啊！日本动起来，真的地动山摇啊！那你现在出了一个高市早苗首相，呵呵，我觉得习近平很头痛这件事情啊，很麻烦啊。日本人不干，日本要真要干，能把中共干翻的也就是日本人啊。就中共忽悠美国人，那是一把好手，但是中共想忽悠日本人没那么容易。为啥？日本人太了解中共了。请问所谓的影响力是指可以在人事调整变动中安排自己的人，那不是影响力，那是权力啊，那是权力。影响力是啥？影响力就是感召，就是我没有说的话你也会跟着干，这就叫影响力。或者是你不敢干我会不高兴的事，这就叫影响力。影响力其实不仅仅是政治人物，当父母也最重要的是影响力。你说父母，我们不说大的，我们说小的，我们就拿家庭来说，我们对孩子最重要的管教不是你规定他你要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个，是什么？是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要想一下爸爸妈妈会不会不高兴，他在做这件事他知道有点不大对，但是呢他不敢做，他不做，不做的原因是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是做了这件事情爸爸会不高兴的，他就不做了，这就叫影响力。 领导也是这样，你要是做这件事情，你知道谁不为谁傻，你知道做这件事情对领导有影响，那领导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，那最后还是没做，这就叫影响力。影响力大意味着什么？影响力大意味着你会形成一个围绕着你的圈啊，这个圈这些人都会维护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不高兴，维护你的利益，维护你的政策，维护你，而且向外推广，推广你的权利，这就是影响力。想请王老师，在中共的系统里，曾经有人可以在各个派别里面如鱼得水，安稳下庄吗？很难，很难。其实中共的派别就是这样，泾渭分明。中共像土匪，你们要知道，中共的政治逻辑其实更像土匪的政治逻辑，就是不行就干，就基本上就是这样。跟国民党不一样，国民党的派系是什么？国民党派系是路线之争。我要搞议会政治，不行我就回家教书去。理解吗？这是国民党。国民党都是一些什么人？书生、教授、实业家、资本家，都是这些人。这些人有退路的呀。这些人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投到你的麾下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这样是对的，我去投到你麾下，发现你做的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就跟你请辞，我就回家，该干嘛干嘛，反正我家里有的是钱，反正我有的是前途，我教书也行，我写书也行，我怎么着都行。共产党不是，投上共产党门下的这些人全是泥腿子，他的所有的身家都在什么？都在党内。他在党内有地位，他就有一切。他在党内没有一切，没有了地位，没有了权力，没有了位置，他就啥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共产党没有私产，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产，你的所有的利益都在跟什么？跟你的位置有关。所以共产党掐起来，那就不是路线制。我一直讲，共产党党内的党内之争没有路线之争，都是权力之争。权力打出来之后，我来到最高的权力地位之后，你们都听我的。权力路线谁定的？路线领导定。你争什么争？没什么好争的。而且没有人会为路线跟领导争，只会为权力位置争，没有人争这个。为啥？他就是奔着利益去的呀，他不是奔着理想去的。共产党人全是奔着利益去的啊，所以呢，所以你说有，在这种逻辑之下，你怎么可能如鱼得水？你要么在他一边，要么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这个位置是你的，在那边那个位置是你的，你要么在这边，要么在这，你很难，我大小通吃，没这回事。没有这回事。周恩来，很多人讲啊，周恩来就是一个这个大小通吃。周恩来没有大小通吃。周恩来自从这个长征被毛泽东干翻之后，他就一直是毛派，铁杆毛派啊。毛泽东时不常的敲打两下，为什么敲打两下？他知道他听话，但还是要敲打两下。你看一下中共党史你就知道，中共党内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各个派别全吃通的，没有。你这个山头老大倒了，底下的人全倒，老大在位置上说我把自己的人清理一下，不会的，怎么清理一下？不会清理自己人，清理自己人自己就完蛋了，不存在啊。希望慢病快速战胜200斤。OK， 观点虽然中共是黑箱政治，但有些细节藏不住。不管是习近平在军中受到冷落，还是积极笼络红色家族，中共的分野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虽然他对人民的管控压制强度空前， 但这些折射出来的党内斗争还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希望。正如中共和苏共一脉相承一样，它的崩坏大概率的也会表现出极相似的前兆，中共屁股下的江山好像不怎么稳了。当然我们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表现来分析中共党内发生了什么。你比如说这次这个福建号的这个入列啊，我们通过这个仪式的举办，我们看中间透露出来的信息，我们来分析。对啊，就我们就是靠这个来分析的呀。通过你的讲话，通过你的施政，通过你的政策，通过你对一些事情的分析判断，我们来分析中共政策的变化，政策背后的人员的变化，我们都是这样分析的啊。编故事不行，没有听床派没有意义。听床派其实很有，听床派其实漏洞很大啊，就你很难周延。观点所谓影响力，就是让人听从你的想法的能力。习近平跟毛泽东最大的区别是，习近平是依靠党的官僚体系执政，没有官僚体系的配合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而毛泽东可以绕开这个体系，直接发布他的命令，还会有无数的人听从，因为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成了一个伪神。其实不是的。其实毛泽东所谓的造神，并不对他的官僚体系管用，只对普通老百姓管用。把毛泽东变成神，不是针对他的执政系统。执政系统谁把他当神？没有人把他当神啊！那天天看着他，怎么可以当？不是。把它造神主要是用来统治，是从治理的角度啊，这是一个。但是你如果是从治理的，从文官系统来说，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区别。只不过呢，我们很少有人写毛泽东的这套文官系统，因为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什么？通过周恩来。通过周恩来来控制什么？控制政府系统啊，周恩来控制政府系统，然后党的系统原来是邓小平啊，邓小平后来邓小平、刘少奇啊，还包括像彭真这些都属于党的系统。中共其实是蛮清楚的，党的系统跟政府的系统，当然政府系统它权力很大，资源都在政府系统。你说造神跟这两个系统有关系吗？跟造神跟这两个系统没有关系。他该是谁还是谁，他整个系统还是运作。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，几百万人跑到北京去。这件事情持续了很长时间，而且一直在发生。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官系统支持的话，这件事情不会发生。发生不了，第一天就踩死人，理解吗？所以呢，实际上还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文革，很多人讲文革打烂公检法，然后整个政府崩溃，没有，整个政府根本没有崩溃，他只是换了个牌子，啊，换了个牌子，把它捏在一起，搞个革委会，其实整个系统还是在运作，正常运作。只不过名字改了一下，上面的几个人改了一下，但是整个系统还是正常运作。如果没有这个整个的文官系统支持，文革一天都进行不下去。你以为文革是真的是群众运动？文革根本不是群众运动，文革就是共产党系统对人民搞的一场运动。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毛泽东是通过他影响力来管制这个国家。不存在，没有这回事啊！那是完全没有管理经验、没有管理常识的人讲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那等那共那毛泽东早就被推翻了。你想，如果真的会是一个这样的局面的话，那就天下大乱。天下大乱，毛泽东能存在多久不好说呢？啊，那就会另外的人跑出来。那为什么一个人都跑不出来？死死的捏住呀，死死的捏，拿捏的死死的呀。所以不是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毛泽东有威望，有个屁威望！他就是因为你敢说，你不敢。毛泽东所谓的威望靠的是公安六条，你去查一下，公安六条是啥？公安六条就是你一个不小心就拿出来把你给毙了。你要是一不小心，所谓的威望是啥？我们以前。文革的时候有很多那种石膏像，毛泽东的石膏像，因为穷不能做瓷啊，用石膏做的毛主席像。毛主席像你要是不小心搞脏了或者打碎了，那就是现行反革命，抓去坐牢甚至枪毙。他的威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？不是造神出来的，是这么杀出来的。杀多少人？你说为了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杀了那么多的人。就是所谓的你说的所谓的威望，毛泽东威望其实是这个，就是像鬼一样吓死你啊。提问王老师觉得中共崩溃的路径会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是社会活动家啊，我不知道他的路径崩溃的路径谁建立起来，一定是政治家去规划这种路径。啊，那是要社会活动家，这不是我的工作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弄啊。观点我也不同意，习近平自己清了几个军官，但油管上把他当作当斯大林的人很多，很无语。斯大林那个时候杀军官和这个习近平。面临的这个局面是不一样的啊。斯大林他还真，斯大林苏共跟中共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中共很多东西是学苏共，这没有疑问啊。但是中共是土匪，这也没有疑问啊。苏共是正规军，苏共真是个国家，苏联是个国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，讲的不好听是什么？就是土匪夺取了权力，夺取了政权，他还是在用土匪的方式运行这个国家，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国家啊！你去看一下苏共的行为模式跟中共的行为模式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很多人拿这个苏共来套中共的行为，这是不对的，逻辑都不同，他们的政治逻辑都不一样。中共党内的这种各个山头各种派系完完全全就是土匪，就土匪的各个山头，大家就在聚义堂他娘的一开会，老大坐在上面，下面就是各个山头，你坐一伙，我坐一伙，我一桌他一桌，就这种，大家抢肉吃，抢酒喝，就这种情况。大跟苏共那个条条块块，苏共为什么？这就是苏共跟中共的差别。苏共为什么会僵化？他真是个国家，这个僵化的原因是因为。他是个国家，他有制度，他按照制度系统来，当他没有活力的时候他就僵化了。中共僵化吗？你见过中共僵化？中共从来不僵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连国家都不是，他连国家都不是，他上哪僵化去？他根本不僵化，他就是简单的有没有肉吃，有肉吃就行，没肉吃就出去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中共一直在抢，中共从建政到就从建立开始，我说为什么讲他土匪？中共抢钱， 抢东西，从他开始出现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抢东西，抢到现在还在抢东西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远洋捕捞不就抢东西吗？中共抢东西抢的现在还没停过。你见过苏共抢东西吗？苏共不抢东西，那他不抢东西，他是按照他的系统来，系统性的剥夺，当然结果是一样，但是方式不一样。所以中共不会不存在僵化的问题，中共存在的就是什么？灵活性，各种灵活性。这灵活性是什么？灵活性它不是国家，它土匪，它当然灵活啊，想跑就跑，想回来就回来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逻辑。我不觉得，你说土匪说啊，我底下人有人犯了错，拉出去砍了，不存在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这种事情啊，不存在这种可能性，都是有。就算习近平坐到最顶上，他都知道底下有多少山头，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要砍自己的人？疯了啊！提问：习近平对军队的影响力削弱，是削弱他对军队的控制权，还是会限制他对军队人事任免和方针的制定？当下的情况来看，习近平军委主席的身份和权力依然得到制度性的保证，但未来影响会影响他连任军委主席的职务吗？我不知道路径是啥。显然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军委呢，中央军委呢，原来是一个主席，两个副主席，下面有四个委员，军委委员，总共有七个人，啊，那七个人现在变成几个人？变成了四个人，啊，一个主席，两个副主席，啊，加上一个军委委员，实际上还有三个空缺，三个空缺到现在还没补上。说明什么？显然他控制不了军队的人事嘛。他能控制军队的人事，他肯定把自己人给安排进去。有这么多空缺，不安排人安排啥？那其他的人能安排吗？也安排不了。因为啥？他是军委主席，我不同意你就安排不了。那我安排，我想安排人，我安排不进去，那不就还是四个人了？理解吗？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通过这件事，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，控制军队他早就安排人进去了，中全会都开了，中全会不就是补充人的时间吗？提问：今天听人念叨，感觉各地对中央的服从性降低了，不像以前那样一盘棋，如果习近平失去对地方的影响力，还能只靠中央内部的宫廷政治手段无限连任吗？当然，地方政府，中共的政治就一直没有解决一个问题，就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。中国传统上来说，就没有解决地方，中央跟地方的问题。中国传统上的就是从封建王朝到现在，就一直没有解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的问题。一直没有解决，地方强大了呢，就会独立掉啊，就会挑战中央。中央如果控制的太严格呢，地方经济就死定死囚，大家饿死饿饭。所以放其实收就死，放就乱，不是中共的逻辑，其实是中国的封建王朝到现在都没解，一直以来就没有解决的问题啊，一直就没解决，所以。很多人讲啊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很发达，其实一点都不发达，理解吗？你看西方早早就解决了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问题，啊，怎么解决？地方自治啊，地方自治是解决中央跟地方关系的非常有效的手段，非常有效的政治制度，但是中国有没有？中国到现在都没有。没有建立这个地方自治，为什么？不敢，为什么不敢？怕分裂，为什么怕分裂？你没有共同的理念，没有建立共同的理念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 观点：俄国人信仰东正教是有底线的，中共的生存和壮大是没有底线的土匪模式，连黑社会都不如。反正就是他就是土匪啊，他就是土匪。他从他一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这个性质，就是土匪。他的行为特征都是土匪，只不过呢，他这个幕后而观啊。穿西装打领带穿中山装搞什么这个转圈。你看他中共搞所有的仪式都很可笑。中共搞所有的仪式都很可笑。啊什么习近平搞的什么烈士日啊搞什么纪念什么抗战胜利啊。中共只要搞仪式都非常可笑。为啥？因为他是土匪，他搞不像。他没有这个文化，他那骨子里面就没有这个东西，他就没有制度这回事。土匪心里哪有制度？中共是不尊重制度的，中共哪尊重制度？从来没有尊重过制度，这就是中共。好吧，那就今天就是明谢郭胡郭峰，谢谢，请老师喝杯咖啡，周末愉快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谢谢，周末愉快，谢谢。